写on my wall， 生活的花，美丽的笑，懂我为了 I didn't know that I would fall。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布里，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准备来一个春日闲谈，就是如果这个月有在关注美理想的话，也知道我们这个月可能是颇为繁忙哈，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是一周双更。
当然就是非常感谢各位金主啊，但是我们也是觉得不能这么一直爆更下去，所以决定在这个休闲的周六来一个休闲的聊天，就是一个春日闲聊，没有什么特别主题性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很忙最近。那么如果你对于美理想编辑部不是那么熟悉的话，那这期节目可能就不用听了，因为你真的会听到一些真的是
过于内部的东西，
碎碎念也以及没有任何主题性的闲谈。首先呢，我们就从我们的二三月近况分享一下。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朋友们都好像还挺忙碌的。
你刚刚说二月和三月的时候回忆我二月干了点啥呢，就感觉这一个月在我这里是失忆了一样，但是你把时间点一具体到二月底，一些记忆就逐渐袭来。二月底的时候是有一个欧莱雅的活动，然后我和吴师傅一起去上海见了一下世面，就是短暂的三天。对，然后那三天也没有时间去外面玩啊或怎样。我现在回忆，因为正好我那个时候是在经期，然后我居然一杯外卖的咖啡我都没点，然后一杯冰咖啡就冰拿铁之类的我都没喝，我喝的都是酒店的咖啡，因为也没有空出去，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太允许点一些很 fancy 的外卖。
感谢品牌给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它位置很好，在外滩，但是并没有什么机会
出去
探索，
就是没有，
然后只是待在酒店吃到了比北京更好吃的外卖，不好意思。我很感激我们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张书桌和两张椅子，然后我和芝儿就可以在书桌前面头对头工作，我们两个就把那个房间搞得像一个电竞房一样。
但是
电竞房，
那我发现了 J 人和 P 人工作姿势的不同，就是吴师傅是真的很认真的坐在那里开始办公，他就一整个就投入在里面，然后开始一项一项的把它去完成。我会观察到这个是因为正好也快午饭了，那个外卖送来，我那个时候的姿势是一整个窝在椅子里，非常的不成形的样子，然后我抬头看吴师傅，发现他还在那边正襟危坐，对，端坐，很认真的办公，还是蛮厉害的吧。然后连电视都没看呢，我现在想都不可思议，我是一个电视 person 呢、啊，我们竟然都没有投屏，只是用 iPad 在那边看剧。
没有投屏真的太忙了，太惨了。那你们那三天在上海，基本上就除了工作就还是工作。
我本来还带了运动服呢，打算去试一下上海的超级星星，但是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我也带了运动服，然后我艰难的在早上爬起来去体验了一下酒店的健身房，
然后吴师傅练完回来我们就一起去吃早餐。第一天在干嘛？第一天就是上午是飞机，然后下午就开始
疯狂工作
办公了。对，我们是出去吃了一个brunch 吗？但是吃的是上海那种本地
的
面食，然后晚上出来吃了一个饭，但是又继续工作。第二天就是一整天在酒店工作，工作到下午的五六点，我们要开始就是自己把自己拾掇好，因为要出去参加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了，就是欧莱雅的
时尚活动吗？
其实
程度上对，就是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很漂亮的人类，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后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明星什么的，晚上就又开始工作，然后就那场录制完之后是十二点了，
天哪！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赶着飞机起飞之前去见了最后一个客户。
几点？
太极限了吧。
哦，对，我们还插空观察了一下现在正在上海游览的韩国人，
好多好多好多韩国人，非常清晰可辨，连我们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旁边坐的一桌情侣都是韩国人。
他们开心吗？
是这种密度。他们开心
他们开心，并且就和本地人区别很大，首先能一眼看出是韩国游客，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旁边有一家好像在韩国蛮火的、
有一家叫上海姥姥的店、我之前还跟那个兰一起去吃过、因为当时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那家店它的熏鱼其实还行，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在上海又叫姥姥，就是那个店名会有点奇怪，然后呢但是韩国人非常爱它。
如果要叫上海婆婆的话突然就有一种毒辣的感觉。
上海外婆外婆家。
那更奇怪了，这引发了巨大的。对，
他好像的确是在韩国火了，然后、你路过那个橱窗就能感觉那个店里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会口口相传的推荐。
我是想说刚才又有一个悲从中来的问题，韩国人为什么不来北京？
因为 you know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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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首先我觉得北京出片难度就很高。我有一个观察，就是在上海的韩国人还很时尚，他们还会在那里凹一些很 ins 的姿势美美拍照，但是我在北京的五道口地区遇到的韩国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之前在五道口那边遇到一个就冬天啊遇到一个女生穿着光腿神器，那就很正常，但是我听到她张嘴说了韩语，我说、原来韩国人冬天也会穿光腿神器，在北京学会的吧。他们在首尔基本是宁可冻死也不会也在光腿的，然后来北京迅速学会了光腿，
还是要穿一些，
也是挺好。
这之前就在上海之前，吴师傅还是去了一下澳门旅游，对吧？
我的二月份有一大半的时间都不在北京，是二月初先去了一趟上海出差，出差回来第二天就去澳门了，澳门回来又没几天，又去上海了，
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吴师傅在澳门那个时候最震撼我，就突然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大家已经比较的意识比较模糊，也不是意识模糊了，其实
就已经准备好下班了。
对对对对对，在准备好下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吴师傅的那个电话，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可能商
紧急的，
对，商务方面的紧急的事儿需要处理一下，然后我就接起这个电话，吴师傅就说你知道 XG 开票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我现在给你留了一张票，你看看你要不要，要的话我待会儿就直接付款了。
天哪，
这个故事也很神奇，我才知道就是你在大麦上面预约了这个演唱会，他开票了不提醒你的
啊？
好像是，我上回抢林宥嘉的时候也是在高铁站自己卡着点刷的，他没有那个弹窗出来。
总之就是我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那个时候我正在珠海的机场准备安检，然后到了三点就有，之前我说过也想去看 XG 演唱会，有我的朋友问我说你抢到了499吗？我说、开票了，
还有499这个价位呢。
有呢有呢，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我进去的时候因为已经开票了几分钟就只剩下799，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吐出来几张、我像打地鼠一样在那里抢799。
好厉害，
结果还抢到，还抢了两张。
我抢了三张。
三张，
然后重点
你是怎么抢到的？
重点是真的很人在囧途，就是我拎着箱子都快排到安检了，我说等会儿，然后呢把箱子放在安检旁边，掏出手机开始抢票，
开始操盘。
是的，
一下三张到手，
就是这么操好了这个盘，然后就获得了一个天降的吴师傅帮忙抢的票。
真好，
人家也不是啥时候都来，
没错，也让我对三月份有了一些期待。
我本来三月份的时候是想去度假的，但我发现就是度假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提前请假并且已经买好票订好酒店，你无论如何都会启程，但如果你一直拖着没有去买那个票、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蹦出来，然后扰乱你的节奏，然后让你不知道抉择到底哪一天好，然后这个假可能他最后就往后延，然后你延到几月你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你就觉得自己莫名其妙损失了原本可以出去的那个时机，因为你只要出去的话那个事情该干你总会想到方式去把它干好的。所以我就是现在还没有买机票，因为三月份可能这期播出的时候也快过完了。然后但是我抢到了那个 J-Hope 在澳门的演唱会门票，
我把我的澳门行程发给你。
但那个行程是五月，
吴师傅会平等的分享他的所有行程给所有人，
所以虽然那个盼头是 在一个多月之后，那也总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可以期待。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可能就懒得去买这个票了，因为我想到我还要就是收拾行李或者干嘛，我要专门过去几天，我就听个演唱会我再回来。虽然我知道演唱会那个体验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呢，我在我比较累的时候，尤其是在我被工作淹没的时候，我想到那个我有时候就会懒得动。但我现在因为可能是过去的这个二月太过无常了，我现在就觉得演唱会能看就看，然后抓紧体验，就不要再去等一些东西了，就是现在有意识在调节自己这方面想法。而且上次采访唐嫣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超级启发我，他说他每天都觉得天气很好。当时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被阴天或者是没有太阳的时候影响到的人。那说了天气很好之后，我就有意识的开始调节自己那个思维，努力的告诉我自己天气可能就是每天都很好，你就努力的去分辨一下它那个不同的天，然后心情可能真的就会好起来了，非常神奇。
对唐嫣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神奇，他每天都把自己哄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
对，就有时候你可能是放任自己不开心，但是你未免有那么不开心。
对，尤其是在就是比如你只睡了四个小时，然后要高强度工作的时候，还能把自己哄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wow. 是。然后我今天尤其尝试一下，因为今天其实阳光很好，但是我来上班的路上我坐了一个双层巴士，然后第一排又没有人，我就坐在了第一排，然后看着前面的阳光和车流，我的心情就是很平静，
像观光不像要去上班。
啊，对，我差点坐过站其实。
我感觉也是，就是关于请假这个事情，真的
该下手就得下手。
对，该下手就下手，定了那个行程之后再发生什么事，
对，一切自由安排，
就再安排就好了。因为我之前也会觉得，哎，好像只是因为你可能拖延了个一周没有定下来，然后突然下一周就发现又有事儿，
然后你就发现什么时间都变得不合适了。
对，所以还是要先把休假或者旅行先定了之后再说，因为咱的那个比较不固定嘛，就是有时候有
会有录制，
对，有活进来什么的都不固定，所以要先把自己的那个休假的给定好，然后之后再绕着休假转，应该是这样子。
对，
让自己那个工作和生活绕着休假转就
对，就是哪怕那个时候来活了也自有办法，不会因为你的休假而爆炸。
去休假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吧。哎，不过说快乐吧也快乐，但是我觉得休假真的要休久一点，因为我个人我是这样子，因为我前一两天我真的没有办法脱离手机，就比如说像春节其实挺长的，春节就有一个充足的时间让我慢慢的从工作模式上脱离出来。其实可能前两三天还是会很习惯性的去刷公众号或者是刷播客什么的，我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开始，哎，然后我就不再刷了。但是当你的假期只有两三天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在那个工作的
惯性里面，
对，就是那个工作的那个模式还是在我的脑子后台。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休假要休长一点。
而且我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啊，就是你假休的越长，来找你干活的人越少，你假休的越短，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意识不到你休假了，还是会来找你。就并且从客观上面啊，就是的确你比如你就休两天假，你马上就回去了，所以前期的工作其实你还是要做。但是如果你会从这里消失一周，大家就会意识到后面的事你还是干不了，就会找人干。
啊，对，就是会扛一些。
对对，是是。
你知道吗？可能零人在意，但是我在我假期的最后一天，在
我
名、啊、我名字上挂上了。
然后我还在思索他是什么时候挂的。
我是最后一天挂，因为我到最后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我想说不要再来找我了，朋友们。然后我就挂了个休假，但是我发现挂了也没有用，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就不像你没有给我备注嘛，但可能大家给你备注的人他是看不到你改了没。然后我就
你可以换头像下一次。
对、
哦、两个大的休假在上面，
大家就是会名字跟头像一起改，
状态也会变。
对，并且那个头像那个休假两个字一定要够大，就是在群聊不点开你的头像的时候都能看见。
就你可以换那种白底黑字的休假。
休假、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头像是只回工作消息，就是白底黑字。
哎，但是你们自己休假的时候会看手机，比如说像我说那个工作的那个模式会
我有一个非常明显，因为我之前好像讲过，因为每周一的时候不是他都会发那个一周运势嘛，我如果在上班的话我一定会看的，但我一旦休假这些东西我就完全不会点开，是完全不会点，然后他有时候会弹出来，我说哦原来今天是周一啊，但是我不会看那个东西，我根本不在意自己这一周过怎样，老娘就是活在当下，开心休假。
嗯，那好好，我也想要这种，我很难阻挡那些信息进入我的脑袋，然后我的脑袋就是还是会运行它一下下，就我就很希望，嗯，就是收到了就是收到了哦，然后就是已阅的那种，我其实还挺希望这种状态的。
嗯，我其实也不能就是做到完全屏蔽工作里那些消息，就它还是会过我的脑袋，但有可能就是在度假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人你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就像刚刚说在上海，就是有一种虽然很长时间在酒店，但是你仍然有一种很微妙，你可以自由的走在街道上，自由的安排自己此时此刻处在哪一个地方，然后那些地方它就能够很微妙的帮助你，让这些信息流比往常以更快的速度穿过你，然后它会更容易让你忽略它一点点，就比在工作的时候稍微容易一点。
再次回到了丰容的重要性。
是，而且我不得不说现在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工作类型是，就是如果你公众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基本就不会有特别多的工作信息进来，因为别人也不工作，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就是出去玩人又很多，然后如果你想找一些人少的时候出去玩，就自己请年假，但是这个时候别人在工作，你们可能好一点。像我的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作为这个工作流的一环，很难真实的下线。
嗯，
就是尽管你把你的某一部分活拆出去了，但是可能沟通还会回到你这儿来，就是还要作为一个至少是客服的角色回一些消息的样子。然后我也把自己哄好了，尽管我出差还带着电脑，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还要工作，但是就比如这次我去澳门是跟我妈一起去的，然后我们的玩的强度可能就没那么强，比如就是每天我妈可能就想找个时间睡个午觉，我说很好，就每天下午吃完午饭之后两三点回酒店，我妈睡午觉，我浅工作俩小时。
这真哄自己的。
对，我妈睡醒了午觉，我说好，我们晚上出去也玩的不错。
哦，
好笑！
他是真的会很认真的投入工作当中两小时。
是，那吴师傅这次，哎，那你在澳门就是还是有好好玩一阵子的？
对，就是在澳门玩了大概就有整三天，然后还有在珠海也待了几天。
嗯，
相当于没有很特种兵的玩，就是还是玩的挺闲散的。
那很舒服。
对对对，就是逛了，其实就是他比较纸醉金迷的那块赌场。
嗯，
然后发现哇，逛
去了吗？
我进去了，我进去喝奶茶去了。
哦，对对对。
可以再说一下喝奶茶的这个梗吗？
哦，就是那个赌场里面有一个梗，就是你可能会喝到几千几万的奶茶，就是因为你为了免费奶茶进去，然后有人进去之后就会在赌场里面花一下钱嘛，然后花一些钱，
哦，
这个就说不好你花了多少的。但是我进米高梅的那个赌场里面去喝奶茶，然后发现它里面在放 New Jeans， 说啊，
哦，
这么时尚，
有品味哦。
这么有品吗？
对呀，啊，嗯，
对。然后我就端着奶茶，研习了一下它那些东西，然后因为我跟我妈一起去，然后我妈其实是一个金融从业者，她还能看懂一些，然后我发现我啥都看不懂，
哦，
然后我最后去研究了一下老虎机，发现没研究懂。我说哦，好的，我这辈子看来跟赌钱没有什么关系，
无法入门，
拿着奶茶出来，
挺好的。
你有去看发财树吗？
去看了那个发财树，还是，
可以摸吗？
那个
当然不可以。
那个很好笑，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我路过了那里，但是那个时候它还在地底下，它还没有绽放出来，然后我们转了一圈绕着它都没找到，然后还问那个工作人员发财树在哪里。
嗯，
他就说那就是它还在下面。
对，就是给大家大概科普一下，它就是在澳门的老城区，然后永利那个 酒店赌场，总之就是它是一个每一小时有一次的表演，黄金发财树从地上升起，然后非常璀璨，然后在上面打各种颜色的光，它那应该是一个纯金的发财树，我觉得它还挺保值的，就是介于现在金价上，
很想揪一片那个叶子，
对对对，
人家会报警，
那肯定是
interesting。 那你们在旅行的时候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境会想要去排队参与一下？
我看到那种当地人，尤其是当地老头老套在排队的店，我就会加入。
但万一是领鸡蛋的怎么办？
那不就是一般这种情况是那种餐厅了。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老头老太太是最值得信任的。
哦，就性价比也很高，
然后应该又会很好吃。
我是会看到那些很多年轻人在排的店会忍不住排一下，不管是服装店还是吃饭的店。我知道通常大概率都会是那种可能稍微有一点网红的，但是我忍不住，我就是会凑这个热闹。然后但是一般如果是吃饭的店的话，吃到的还会挺好吃的。
对，我上一次去横滨晚上去找饭吃，就本来我有一家想好了要去的店，但是去他的路上看到了一家回转寿司店，门口有两对老头老太太在那里排队，重点那个已经不是常规饭点了，其他饭店也没有排队，我说这家店已经不错，然后我就留下来在那里排队，排了半个点儿进去吃，的确还挺好吃的。后来我把这家店传给了懒妹，
去排了吗？
我没有排，因为我刚好也是非饭点，然后我是在镰仓刚好看到那个店，然后我说，咦，这个不就是吴师傅给我发的那个回转寿司店吗？然后在里面狂吃七八个盘，就很开心。那一顿确实吃的挺开心的。抄作业的流程就是这样，吴师傅先去观察，然后我抄吴师傅的作业，就很开心。那你们对于比如说上海呀、澳门呐、然后日本的东京啊那些城市或者地区有什么感受吗？像上海其实像这以前就在那边工作，然后现在咱也出差蛮多的嘛。
我之前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因为之前在上海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再回到上海的时候有种探亲的感觉，就会迫不及待的联系所有该联系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啊，或者怎样，哪怕是出差也会就是抽空跟朋友一起吃饭或者见面。那像现在如果是三天这种很特种兵式的出差，我就不会主动告诉他们我来了，然后就会假装自己根本没有出现过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也没有空跟人家去吃饭，那就干脆不要讲，但是会有一丝凄凉在里面，就是
很凄凉
很凄凉，
来了还要当隐形人，
对，来了之后当隐形人，当没来就有时候那什么大禹治水三过家门
不入
对，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整个就是被归在外滩那边了，然后我又很怀念曾经梧桐树下的那片区域和街道还有那些店、哦、很想去但是又没有时间，我最后只是倔强的在飞机起飞前那顿午饭我打车去了一个地方吃了一顿饭，然后吃完之后就赶快离开，就是属于一种飞速你要想接近自己曾经的记忆，可是你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最后只能打车路过。正好因为去机场的路上它其实我能够看到，因为我之前住长宁那边，然后能够看到一些长宁的标志性建筑，也不是标志性建筑就是商场什么的，然后远远看一眼，然后想起自己哦曾经在那里面的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哪里哪里吃饭啊或者怎样的，但是现在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很难再去那个地方再逛一下了。哎，我突然想问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去旅游进入到某个城市，然后觉得这个城市跟你的气场没有那么合，然后他有一些不欢迎你的行为存在？
有，我觉得我跟广州是真的孽缘，因为我小时候去过一次，那个时候还很小，应该是零几年、我跟我爸一下火车，然后就看到很多拿着特别大的警棍的警察在那里走来走去，那个时候大家的手机还是有一个那种手机套套在皮带上的，然后我爸他的手机就被偷了，但是我爸发现了一下子抓住了那个人的手，然后那个人很尴尬的就走了。这就是我对广州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
救命
孽缘的开始，
刚下火车就惊呆了，
惊险一刻，
惊
险。对，然后那个时候在那边玩呢、因为广州经常下雨嘛，就是老是被淋到然后在坐公交还遇到了那种咸猪手， 但是我没想到我之后毕业也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但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租了一个小房间嘛，当时的工作也很惨，没有工位，我还没跟那边的人建立任何的关系，我就得一个人天天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干活，
嗯，
很孤岛的一个体验，觉得在那儿就无法呼吸。对，我就觉得跟广州真的合不来。
对，就是感觉人跟城市也是有气场这种合不合这种事情存在。
我可能微妙的跟杭州有一些合不来，就是很微妙。杭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了，就是非常非常美丽、嗯、我有很好的朋友就是常住在那里、嗯、但是就是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我在那边，反正我上回去的时候，就是我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呢洒在了自己的身上，然后他为什么洒在我的身上、
嗯、
是因为我打了那个车之后、嗯、好像是要去西湖那边的某个饭店之类的，但是那个司机的号限行他还把我们拉上，所以拉上的时候我要下来，我下来的过程当中我就把我手上拿的那杯咖啡洒在了自己的身上。
不 OK
觉得有一些微妙的不 OK。 然后还上次去的时候忘记一开始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就觉得微妙的有一些非常小的地方不对头、
嗯、
但是那个城市是很美丽的，我要再次叠加，
只是不适合你，
不适合、
啊、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吴师傅有吗？
我之前有过，就是去南昌，但我觉得那是我的问题，只是因为南昌的吃的我完全没有办法吃、
啊、是耶，超辣，
我就很痛苦，因为他那里面的大部分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吃。我本来在那里，就是我去那里是为了，当时也很神奇，为了考托福、
哦、
因为当时特殊情况了，在北京找抢不到考位、嗯、然后就只能去一些考位比较充裕的地方考。本来在那里还预留了一天时间用来在那里逛一逛，但是前一天逛完了滕王阁之后，勉强的吃了一顿当地的东西，然后就非常不舒服，之后第二天也完全不想出去了，在酒店点了麦当劳吃。对，就是因为那里很多东西足以杀死我，对，是我的问题。
那你们会有那种就是感觉你跟这个城市更熟了一点的时候吗？变成了城市熟人，或者说你觉得有一些 moment 你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城市？
哦、嗯、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就是关于在那个城市有自己的 Tony 老师这一点、
嗯、
就是你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是一个很重要建立归属感的时刻、
嗯、
然后我之前在上海是有一个固定的 Tony 老师的，我离开上海了之后，对，然后他后来他就去了台湾台北的一个分店，但是我看他朋友圈他最近又回到上海。
怎么回事？
但是你又走了。对，
这是什么兜兜转转的缘分呢？
我要讲第二次去韩国的时候，
嗯，
被迫熟读了他们的垃圾分类法，我就觉得我对这里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之前去韩国都是住酒店，它对我来说就是很正常的旅行，
就扔那儿就行。
对对对，然后直到是上一次去是跟几个朋友，所以在釜山跟首尔都住的民宿，
嗯，
哇，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釜山的那个民宿，因为它很精致，它垃圾桶小小的，然后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直到我们快乐的在便利店买了一堆泡面，然后又从 BHC 打了炸鸡回去吃完了之后，突然意识到我们要做垃圾分类，我们就开始狂查要怎么垃圾分类。就是得知，就比如你吃剩下的炸鸡，你要把那个肉从骨头上撕下来，肉放进类似于就是湿垃圾，骨头放进干垃圾，然后把剩下的那个蘸炸鸡那个酱的盒洗干净，萝卜盒洗干净，炸鸡盒洗干净晾干，晾干之后放进纸和塑料那一堆里面，泡面碗洗干净晾干放进纸的那一堆里面，我们就非常痛苦啊。
嗯，
搞完之后所有人都巨疲惫。我们回到首尔之后，打开门进入那个民宿，我朋友非常快乐的大叫说，太好了，我们拥有两个好大的垃圾桶。就是我也是很难想象人生会因为两个大垃圾桶感觉到突如其来的幸福。就是因为我们还研究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网上吓唬人啊，是说他那个垃圾袋下面会有编号，然后那个垃圾袋编号能 查到这个垃圾袋是谁买的，以及甚至会查那个垃圾袋里面的，就比如小票上的人名，购物小票上的人名，就算你这次作为一个游客已经跑了，你下次入境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逮住你罚款，所以我们就很害怕，就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垃圾分类，突然离当地文化更近了。对对对，在进行了如此缜密的垃圾分类之后，
垃圾分类在日本也是很严格嘛。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发现可能也不算是融入这个城市，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变得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在那个便利店结账的时候，那些店员都会先跟你说日语嘛，结完账之后他就会哔哩吧啦说一堆日语，然后每次我这个时候我就说哦 sorry 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他就有的人会英文就再说一遍，然后其实他们那一句说的就是要不要塑料袋。再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店员又给我结账，结完账之后哔哩吧啦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日语，然后我就说 no thank you， 然后他就好的，结账结束了。其实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他说的应该就是你需不需要塑料袋，丝滑的度过了这一个对话，
一些默契了。
那你们对于现在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有没有感觉你成为了一个城市熟人的感觉，或者是你对于这边的那个秩序更熟悉了一点，融入了一点？
别的城市我不知道，北京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没去看过升旗，你没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你近五年内没去过故宫，那你就成为一个城市熟人了。
近五年这个好严格。
因为大家小的时候有可能来玩的时候会去过嘛，
是
必玩的。
成为熟人的有一个点就是没有人会天天游览自己家的后花园，所以就不会去。
自己家的后
花
园，
后花园是故宫哎，
对耶，
好爽。
后花园是故宫哦，特别会坐公交车，这算吗？
也算吧，也算吧。
就是有一些线路可能就相对熟一点，然后我知道要去哪里，比如说去三里屯啊，或者是国贸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南锣鼓巷啊、天桥啊之类的，我就会知道从我家那个地方出发要坐哪一路车，而且这个是不用看地图的，就是不用去查那个 APP， 我就知道我可以坐这辆车一定可以到达。
这个让我想起我们前年的年会，然后有一个比赛项目是报地铁站名儿，就是报北京地铁站名儿，
很可怕。
逛三元，
对，就是类似于逛三元，北京地铁站园儿，一轮一轮的报，直到有人报重了或者卡住的时候就输。有很多就是在北京住了很多年的同事，并且他们在因为不停的搬家、不停的换公司，所以对北京地铁了如指掌，玩不过，真的玩不过，
那是玩不过。
A K A 嘉瑞，他感觉他对于八号线还是什么号线了如指掌。交通这，比如说你平时你有固定的地铁口，就不仅是坐哪个地铁，是你那个地铁。就是你上车的那个口都你都会知道，就是哪一个口进去然后出来之后它是离楼梯最近离出口最近的，像这种也是一种你感觉会融入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我本来是想说有一些 routine 的这个事儿，因为每一次就休假或者是放完长假或者是出差从别的地方回北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熟悉的沉闷感，这么描述好像有点消极，但是他其实在心里面没有那么消极，他是沉闷的，但是他同时又非常的熟悉，你知道我明天起来可能会去点一个什么早餐吃，然后再待会儿我就去运个动或者要洗一个衣服，在北京生活的一个 routine 已经很建立起来了，所以会有一种熟悉的沉闷的生活的感觉。而且我每次落地的时候最近啊都是雾霾的天气，所以就是这个雾霾也非常的令人熟悉，你知道吗？就连那个雾霾你也觉得哦
亲切是吗？
好亲切，
就是要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北京
雾霾吗？
的确是，就是大家出去玩很多时候，应该是之前看一本书叫《游客的凝视》，里面就说我们出去玩其实并不是去真实的观察当地的生活，而是带着你本身的一些期待去寻找跟你生活中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你在意的不是全部的真实，只是不一样的那些地方，也是去找一些脱离自己日常 routine 的
活动，
一些活动吧。但是哎，其实现在感觉还是需要一些很规律的生活。你们会有那种 玩超过一段时间就会玩累了想回来的。
会，
对，肯定肯定。
对啊，就是我现在感觉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两周是极限。
嗯，
对，就是很想回到自己的狗窝里睡上一觉。
就是、
金窝银窝不如
都比不上自己家里的狗窝。
就是哪怕那一趟玩的很好，然后去玩的地方自己也很有新鲜感，
嗯，
但是玩了一周的时候就会想家，玩到两周的时候就不行了，真的要回了。
会有会有会有这种感受。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感叹一个Oh youth， 不是，就是这种口气来感叹。哦，我又回来了。
哦，北京。
对，哦，北京，我又回来了。I'm back。
因为好像就是你感觉在外面旅游，就算那个地方是你真的超爱的一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断的在流动，所以这个过程多少都是有点疲惫的。可能大概一周之后，你就是真的很想要回到狗窝里面平躺发呆，即便外面是雾霾或者阴天也没关系，这个狗窝是稳定和恒定的一个狗窝。
对，是我选择的一个窝，我给自己搭这儿了。
是，溜溜呢？溜溜有回答吗？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时刻你觉得你比较融入了一个地方？
嗯，也不叫融入，感觉就是哎，好像有触碰到这个地方的它原本的那个样子。之前有一次去香港，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去那边的一个书店看看，光找那个书店就找了很久，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很隐蔽的，就是旺角那边很多特别密集的高楼，它在其中的一栋里面，它在楼上，然后找那个楼梯口找了很久，然后在楼梯口看到那个书店，它是用那种很像我们特别小时候那种遇到那种小广告又很不正规的样子，就是他的店名，就是那个墙上有很多的其他广告，他在其中一个。然后就是进去了之后发现他是那种很老的电梯，你进那个电梯就像进入了一个纸箱子的内部，就是它里面都是木头的那种板子，然后上面全是涂鸦，然后那个电梯里面没有那个选楼层的那个按钮，它只有一个开关。
开关，天哪，
你进去就直接上去了。
它是直达吗？只有
它不是直达，就是哎，
那你要怎么上去？
对，它那个好像是在外面按那个楼层的，但是进去了之后你就不知道你到哪儿了。然后它每次它那个门呢也是那种会突然咚一下狠狠的撞到一个人的感觉。然后每次启动跟停止它都会特别大幅度的痛，然后往下那一下，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电梯是不是要报废了一样。那天就是正好遇到一个显然是本地人，然后就是他进来之后他就被那个门夹到了。然后我就说你没事吧，他就特别特别淡定跟着我们一起到了那个书店里。他就是像一个很老派的就经常来的那种书客一样的逛一逛然后买书回去了。啊，我就觉得这个体验很好玩，那个电梯，然后
的一下
他可能被夹习惯了。
被夹习惯
没关系，又一下就又一下吧。
对，然后那个书店的书也很有意思，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很当地的那种地方志什么的那种书，主要是人文社科类的吧，
就有种小老鼠钓米缸的感觉。我每次去香港逛书店都是这种感觉。
钓米缸，
对，就是
好吧，
被很多米包围。
对，就是感觉我好像哎进到了一个内部组织，然后他们不会把我认出来我是个外来的吧，赶走吧。但是也挺好玩。
我想起多年之前，我感觉在旺角那边晚上跟同学在那里吃饭，吃完饭遇到了街头火拼，然后
哇，这么刺激，
远远的看到
是真实的街头火拼。
对呀、啊，我还在那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同学把我拉走了。
我的个天哪，听起来好
很港片，
很港片。
是的，怪不得他们有那么多
一边是文艺片，另外一边是动作片。那你们有没有最近看到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想要分享一下呢？
我上周末去了一个 live house。那个票是提前买的嘛，但是我没想到当天正好是、就是我们这边收到方大同的那个事情的消息、那天晚上因为我下午其实有加班、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真的年纪大了体力不行，就是你去那个 live house 你就觉得哇人
好累啊，
好累啊，人好多好挤，空气都不够吸了。
空气都不够吸，
差点就要撤退。 但是就是忍着，因为他们那个场馆没有开空调，其实是忍着听的。到了后面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那个乐队说他要把这个 goodbye 献给一位梦想家，然后就是我、
没有全场哭吗？
反正就是那个情绪就是会就对会被触动到，然后在那里听完了这一首歌。
收到方大同的消息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正准备坐地铁去羽田机场。哎，怎么说呢，感觉这些记忆都会在脑子里面，以后都会连在一起。这个记忆
一连串的那种。
会的。因为二月不仅是方大同还有大 S 嘛、然后大 S 去世的消息是我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然后方大同的消息是我发给他的、就是有一种大家互相在通知一些非常悲伤的事情，但是只能沉默。
对，就是跟过去组成我们的一部分告别，
有点过于密集了这个告别。
对，
然后以后看综艺看电视听
歌
你都会意识到发生了一些不可逆的变化。
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消息，虽然是知道方大同的身体好像一直不是很好，但也会觉得有必要在二月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吗？然后在另外一下的一个想法就真的是，哦，我们这一代确实已经长到了一个这样的年纪。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很多那些电视人或者是歌手已经到了他们有可能会离开的那个时候了，就是在那种时候会有一种感觉，那个互联网没有那么分散的感觉。因为之前不会说我们现在听歌，为什么我们老说现在没有那种什么现象级的歌手，或者是没有什么现象级的综艺之类的，是因为这个时代非常的
分裂，就是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那个茧房里面。
对，
选择也很多，就很难。
对，但是大 S 跟方大同的事儿出来之后，突然有一种就是把原本分裂或者是就是大家在各自的道路上走远的那些人一下子抓回来。这些人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在我们还没有手机或者只在用 iPod 的时候，在那个互联网非常不发达，社交媒体也很少的时候，大家都在共享和看着听的那种人的那种感觉。那种时间的一个收束的感觉就觉得挺微妙的。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特别珍贵的那一部分又少了一块，就原来的时候它就是共同组成我们能够成长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现在那些正直善良的人又少了两位，他带走的也是曾经那个可能更加有希望有朝气的年代的一部分。我最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的转向有一些可能曾经大家很坚信的规则和秩序真的是在慢慢的消散。所以当这些人再次出来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有多重要的时候，却是以他们离开的方式。所以就会更加的难过和难受，可是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而且还有一点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因为现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就意味着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和事，那就是每一个少一个，所以就是共同记忆
就会越来越少。
对，
是那种对于共同记忆的一个突然的从邓布利多的那个盆子里面捞了出来。是盆子吧，
冥想盆。
sorry， 对
一样
是跟你把脸扎进去。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哎，完了。我还是要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内容。这个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Epic High 这个组合。Epic High 是一个韩国的 hip hop 的组合，都是大叔了。然后他们就很好笑，因为我最近就一直在 YouTube 上看各种那种韩国明星他们自己做的 YouTube。 他们在有一期好像是也是登山，但是他们登的是一个很小的山。他们就是会一路上说一些有的没的，特别好笑。好像有一集里面他们有在说关于矿泉水的一个哲理，以下是我转译的意思哈。一瓶矿泉水它在便利店可能是2块钱，但是它放在机场里面和放在另外一个什么商店里面，它就 完全不是2块钱，它可能是10块或者是20块。所以呢，水还是那个水，但是环境变了的话，你的价值就会改变。那人也是一样，看到那个我就很，就觉得大叔们，嗯，可以的，让你更心安理得的去怪这个环境。就是你要是在你很不开心或者很down，然后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就想。我还是那个我，但是我在飞机场的我和我在迪士尼游乐园的那个我可能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如果在你很低谷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应该是会很鼓舞人心吧。所以就是向大家推荐 Epic High 的 YouTube， 就他们有很多很神经质的内容，但是偶尔会蹦出一些你觉得就是书们说的对呀、啊、的那种话。
你刚讲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前段时间重新去回看《我们是朋友》的那个综艺，就是有大 S、阿雅、小 S 他们，还有范晓萱他们四个人一起的那个综艺。然后里面阿雅讲了一个段故事，就是小 S 和大 S 都很无语，就让他走开，不要在那个饭桌上去讲。但是有一点类似这个故事啊，因为阿雅很喜欢刘德华，然后刘德华告诉他一个哲理，他就把这个哲理分享给大家听，但是没有人想听，只有一个录制小哥勉强想听。于是阿雅他就站起来去给那个录制小哥讲这个哲理。这个哲理是什么呢？就是你张开你的手，然后你发现你有5根手指，然后最矮的是大拇指，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要谦虚。我当时听完就是满头黑线，但是我还是把这个哲理记了下来。就是，然后他说以后呢，你看到你的手之后，发现每个手指不一样长啊，那是大拇指最短，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要
谦
虚。
好古典的寓言，
这是什么？这是刘德华告诉他的。
对，刘德华告诉他的。
Okay,
然后那个阿雅回到座位的时候，大家就把他座位给撤走，
想说请你离开。
对，请你离开。
天哪！
但是从此以后，我就无法直视我的大拇指。
好的，
好像那个香蕉越长，香蕉皮越长。
喜欢喜欢，吴师傅呢有什么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在这里分享一下。
现在又到了一个适合骑车的季节。可以推荐大家去骑车。如果在北京的话，其实二环骑二环，再穿过长安街，还挺好骑的。
所以吴师傅的春日季节限定要做的事儿就是开始骑车了。
对，
你们有吗？
想去看花。然后最近那个法国文化中心，他会放那个爱丽丝盖伊的短片系列免费放映，就是在3月份、可以看看。
Nice， 这儿呢，
我倒是没有什么春日 routine 了，但硬要说的话，我可能想从这个春天先开始锻炼一下自己每天都觉得天气都很好的能力吧，因为这个真很重要，尤其是今天早上是我第一次尝试，真的就会有一种你在观光这个城市，而不是去上班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阳光很好，我接下来就要锻炼那些就是阴天的时候我依然觉
得
天气很好的那个心态。
对，这些心态都是需要
锻炼
的。
希望北京对你好一点。
成为自己的主人。
春天对我来说是我唯一一个会感恩北京的季节。
竟然不是秋天。
对呀，秋天不是最舒服的吗？
因为秋天快要入冬了，他不喜欢。
对，
那春天会有一些什么花粉之类的。
不是，因为春天北京干燥嘛，南方的话回南天我真的很讨厌。
原来
还是有个比较。
是，所以春天是我唯一真心实意的感激生活在北京这一件事情。所以春天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唯一的就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哦，我想到了一个春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公园野餐。
是的。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很便捷的方式，反正我是会做，就是比如去奥森野餐，只自己带一个野餐垫，然后点一个大美乐送到奥森门口，拎着进去，吃披萨，
然后还能看花。
对，
很好。
或者是没有野餐布的话，你可以临时起意点一个海底捞，
会送呢。
会送，我这么干过。
好会，大家都很会哦。
牛啊。
好啊，那就希望春天大家可以多多走出室内，走向室外，感受一下我们身边的云啊、空气啊、树叶啊什么的。我感觉还是一个适合舒展一下
筋骨的这么一个季节，然后我就可以很好的迎接我的夏天了。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慢启动的过程中。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三二一，
就这样吧。